要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一个专题性的主题，大概用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么有关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么圣洁这样子的一个真理。那今天我们要先谈到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谈一谈说从这本圣经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走向当中，那么有关于圣洁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教导那么或者要求，那么或者记录我们从历史的一个走向的这个走向时间的走向，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其实圣洁就是神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那么为我们所命定的一个神要我们追求的一种神的旨意。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这本圣经什么时候我们的神他提到圣洁这两个字的字眼，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所提出来的，那么它带有什么样的教训性的真理在里面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出埃及记19章第6节，旧约圣经92页，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从第1节来谈一谈它的前后文的这个背景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神什么时候让圣洁这两个字眼出现在他真理的教导当中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之后的3个月那当他们来到了这个神的圣山就是在西乃旷野的西乃山，那到西乃山到这个西乃旷野的时候他们在神的山下安营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怎么样，摩西就急急忙忙的非常急切的要到神那个地方去那我们再看神呢，神也迫不及待的在摩西还没有上到山上的时候，我们的神呢就从山上开口呼唤摩西他说摩西啊赶快来啊为什么因为第4节就提到说我向以色列，我向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当中所行的事情呢你们都看见了行了10大灾害那么经过红海带领他们一路现在走到西乃山那么就像一只母鹰呢，就像一只鹰那么用它的翅膀把他们背到西乃山下，到现在呢他们暂时要驻扎在这个西乃山下所以第5节我们的神就与他的百姓立约了，所以第5节就提到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真的要听我的话那我现在怎么样，你们要遵守我的约，就是说我要跟你们立约这个约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约的原文就是说伴随着神迹的印证是神给人的条规或者法令，那么另外一个叫做神与人之间的结盟的一个约定，这个是约的原文的意思所以是伴随着神迹去做印证的以色列百姓神行了10灾那么就在百姓的面前亲眼看到，亲身可以经历到了红海后面有埃及追兵，面对的是一个红海，结果神让他们这个红海的水分开能够走干道然后经过红海再用水把法老的军兵全部都淹灭掉了，这个都是神迹所以我们的神说我现在跟你们立这个约是有神迹来做 验证的了，不是空口讲白话，那现在伴随着神迹的印证，现在呢，现在我要跟你们结盟了，那结盟的内容有三样，第一样，并且说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一个，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叫做什么叫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属我的子民，那么它的原文就是说，神承认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拥有的珍贵的财产。那我们中文和文，我们把它翻译成属我的子民。在人过去的一个跟人类互动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称从来没有先选哪一个民族，称呼这个民族说它是我宝贵的产业，从来没有。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用神迹当成是一个后盾的一个印证，然后他跟以色列百姓这个民族结盟了，所以我们的神正式公开宣告承认，你们就是属我的宝贵的产业，是我珍贵的财产。那神拣选他们，我想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为神做过什么轰轰烈烈伟大的事业，也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为神那么服侍做了什么神所喜悦的事情，都没有都没有，是因为神他特别的慈爱的拣选。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神他在救恩的选择上，我们的神是有绝对的主权的。那么用我们的始祖就是以扫跟雅各当成是一个神主权拣选的一个实例，两个孩子都在妈妈的肚腹当中还没有生出来，我们的神在救恩的选择上就选择了雅各，所以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爱雅各，我不爱以扫。从人的角度来看很不公平啊！什么孩子都还没有生下来，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已经选定救恩要给雅各，那事实上这个就是神的主权吗？那这种情况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我口袋里面有钱啊，这个是属我的啊，那一家 seven 在这边，对面一家全家我们是就好 seven， 那全家的老板跑出来说，林先生 seven 有的我全家都有，不要这边跑 seven 啊，三五十来我全家逛一逛嘛，那我可以跟他讲说，那钱在我的口袋里面，我就是要跑 seven， 你全家奈我何，这个叫主权。那救恩对神来讲，我们全世界本来就应该进入到地狱的情况，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嘛，那犯了罪之后呢，我们的神就在罪人当中拣选雅各然后把救恩给他，那我们能够说神不公平吗？对不对？孤儿院那么多孤儿，郭台铭先生去了一千个孤儿，说来我挑这两个，每个月加5000块让他去读书，让他能够营养更丰盛，长得更健壮。98个，还有998个孤儿，能够说郭先生你很不公平呢，我们也需要呢。那钱就在郭先生的口袋里面，他就说我就需要钱这两个，不然要怎么样？没有抗议的余地了。这个是神的救恩的主权的拣选啊。那我们的神他就拣选的以色列百姓，就是雅各的后代子孙。那神拣选他是出自于神对这个民族的怜悯跟慈爱，所以我们的神就不计较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过去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那为什么神要特别拣选这个以色列百姓犹太民族来称为特别属他的主民呢？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神 就是要透过他所拣选的百姓来表明神所定的生活的方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神拣选这个族群，这个是主权。那拣选的是我们的神说，你们过的生活是我定的生活的模式哦。所以如果你在对照这个以斯帖记第三章的第八节，我们后面电脑也可以稍微做一下。你看当时的亚哈水鲁王受到这个哈曼的怂恿，他就要把犹太族灭绝掉。那这个亚哈怎么跟王说呢？他说王啊，有一种人民啊，有一种百姓啊，就善善的住在我们全国的各省份当中，这一些人他们的利率跟王的利率怎么样不一样他们也不会遵守王的律例的，那这些人，这些是神的选民啊。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走人的角度的律例的这样子的一个典范的遵守啊。因为我们有这本圣经，神命定要我们所过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当一般的这个外邦人我们国家说通奸除罪化，那对我们这列宗教会属神的选民来讲，在利未记十八章的二十节，我们的神说通奸罪是我极度恨恶的罪，因为我们的生活模式跟原则跟外邦人都不一样的，所以神拣选这些人是要表明他为我们所定的生活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约的内容跟他的目的。我们再讲第二个约的内容，在第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神透过摩西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我们的神他拣选的百姓，他要成立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什么叫做祭司？我们从圣经所给我们的观念非常清楚了解，简单讲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圣经第一次提到神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所建立的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是祭司的国度。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全部都要来侍奉神，并且他们要引导万国的人来认识神哦。所以我们的神很早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他所拣选的祖先亚伯拉罕，这一句话就一直在以色列百姓后代子孙当中，我们的神一直不断的在提醒他们。我们先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最后这一句话你看我们的神一开始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他说说什么？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我们现在用肉体的样式生存在这个世界，到底我们从亚伯拉罕得到什么福气？祖先如果要留下恩典福气给我们，那不外乎就是金钱嘛，其他他是一点好，不对，那对我们才有实质的帮助啊，不然就是土地留多一点啊，房屋留多一点啊，不是金钱这种动产就是不动产嘛，土地房屋嘛，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从祖先那里得到福气嘛。那这里神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哦。好，我们再看一下十八章，十八章十八节，我们的神又重新再讲一次，重申一次，他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国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啦。在这里还没有提到说你的国要成为祭司的国，就是说神应允你的后代子孙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那地上万国都必因他，就是因亚伯拉罕来得福。神又重新再讲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二章十八节，到了以撒在死的应许当中被生下来之后，在亚摩利山 他们父子一起同心侍奉神。那这个试验啊，这个侍奉神的考验结束以后，在22章18节，我们的神再一次祝福亚伯拉罕跟以撒。那么怎么讲呢？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不是就因亚伯拉罕啊，现在是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了，延伸到他整个后代的子孙，地上万国都必因为你的后裔来得到福气。我们再来看一下26章14节。神对亚伯拉罕说过，刚刚我们看的是神同时对亚伯拉罕跟以撒说的，我们现在来看神单独对以撒说。26章，请看第四节最后这句话，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一直在亚伯拉罕跟神互动的后代子孙当中不断的出现。那以撒之后是谁呢？是雅各。所以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现在对雅各这一句话，神还是讲，请看28章14节。最后这一句话，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到底得什么福？如果我们再对照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3章，我们会发现神拣选这些犹太人，那到底犹太人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益处在里面呢？他说最少有一样，哪一样？神把他的圣灵托付在这个民族上。所以神的圣灵，我讲的是罗马书3章第1节第2节，神的圣灵就是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被神拣选成为神宝贵产业的这个民族，那神说，我把我的圣言，把我的真理，我就托付给你们，那你们就能够流传下来，然后让全世界的人类因为你们的缘故能够来得到恩典。所以第二个，神说我拣选你们，你们要成为我跟人之间的中保，就是祭司。所以我们属神的百姓，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不是一个社会上的国家组织的系统，因为我们是属灵的，是富有神人之间的中保。我们要成为普世人得救的一个什么，一个传导的一个什么，传导的一个讯息的流通的一个管道。那非常可惜的，我们发现到说，后来神对以色列百姓所立下的这个约没有兑现，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如果你看到出埃及记的32章，你就知道摩西到山上去领受赎罪的时候，百姓犯罪了，拜金牛犊了。那拜金牛犊，神要把这个民族怎么样毁灭掉？那后来摩西向神求情，所以出埃及记33章。你看到第7节以下，后来百姓就不敢靠近神，因为罪不敢亲近神。所以当摩西他要进去会幕里面朝见神的时候，百姓只能够怎么样？百姓只能够在自家门前跪下，然后呢目送摩西进去会幕里面。祭司的职分、祭司的工作中断掉了，神的国度没有办法得到成立了。可是呢，后来神的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还是兑现的。我们如果参考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就可以了解，在新约的时代，凡是神所拣选进入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的这些人呢，神用是的是的，是不是的是，是的是不是的是，来证明我们是进入到一个祭司的国度里面。那第一个数是什么？我们的神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一个数，我们是神特别拣选的，是神宝贵的产业哟。这个是已经灵异化的角度了。第二个是君尊的祭司，全民都祭司。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跟人之间的流通管道，就是众宝。 好，第三个数是什么？是圣洁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圣洁的。为什么当属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成为全民祭司呢？神的旨意是全民祭司啊！啊，为什么？因为犯罪，因为罪，所以神撇弃他们。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可惜。那第四个数就是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现在是属神的。那用四个数来表明神他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神特别拣选的族群是属神的。那这个属神的国度，它的特殊是什么啊？今天我们的身份是祭司哦，哦，这是我们现在的身份哦，哦，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国的百姓哦。那我们的条件在哪里？我们现在回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第六节最后这一句话哦，说为圣洁的国民啊，这个就是要成为我的国度里面的祭司，我们的神就要求，那你们呢？你们要圣洁，这个是条件，这个是条件。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哦，我们的身份是祭司啊，但是要成为祭司的条件，神要求的是什么？神要求的是圣洁，是圣洁。那这个我们从第一次圣洁这个字眼的出现啊，我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们就能够了解啊，了解什么？了解第一个，我们的神他在谈圣洁的时候，他的前述条件就是他认定地上万族当中，我什么族群我都不认识。我从的背景是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神说地上万族我都不认识，我就认识一种民族，哪一种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所以我们是神从万族当中所拣选的珍贵的财产，是属神的，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地面上神给我们的生活方式。第二，既然我们是属神，神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能够在神的面前，那么担任神人之间一个流通的恩典的管道，带领全民能够来归向神，敬拜神，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使命。第三个，要成为祭司，神说条件就是圣洁。那圣洁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神他讲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生活的模式哈，我们就是跟外邦人真的有所区隔啊，我们不会进入到那个罪恶污秽当中，我们要像神这样子的一个圣洁的特质存在啊。好，那我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重点哈，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讲哈，因为罪，所以神的荣耀会离开以色列百姓，这是旧约时代经文所记录。我们可以从这本圣经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整个信仰生活当中呢，不断犯罪，那不断犯罪就惹起了神，让这个民族变成是一个亡国奴的民族，允许巴比伦帝国来毁灭他们。那我从哪里讲起呢？我们先看第二重点。第二重点我们要看圣殿重建的原则，叫做圣洁。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节，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在所罗门王的时代，我们的神透过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当他们把约柜透过祭司的肩膀抬进去住圣所安置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哦，神的荣耀就降临在当时所建造的圣殿当中。整个圣殿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圣经记载了，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圣经记载，记载什么？记载说当属祭司要服侍神都没有办法，因为神的荣光太荣耀了，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圣殿里面。可是因为百姓犯罪，圣洁的特质，属灵的特质怎么样？逐渐消失的。 那消失之后呢，我们神就定义毁灭他们，毁灭圣殿，毁灭属他的民族，让他们成为亡国奴。那神的荣耀呢，就慢慢转移他的脚步，离开以色列百姓。我们现在来看以西结书第九章，神的荣耀的离开是渐进式的，本来是充满在这个圣殿当中。那现在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三节，看到哈第三节啊，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来在哪里？在住圣所的约柜的基路伯书上，因为约殿抬进去圣殿，神的荣耀降临，充满整个圣殿。那现在圣经记载说哈，以色列神的荣耀哈，现在从基路伯身上升到哪里？升到圣殿的门槛啊，已经不在圣殿啊，移到圣殿门口了。那当时呢，当时神就把他的使者叫来哈，说身穿细麻衣，要先带着墨盒子的人啊，就是讲神的使者啦。那这个墨盒子我去查考一下哈，它是墨水盒啦。什么叫墨盒子？它是墨水盒，里面有笔、有墨、有刀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器具一个包组。那带着个墨水盒做什么呢？做记号。他们在行走当中，如果看到这个人有圣洁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特质存在，那他们就会在他们的额头上做记号。在他们的额头，你慢慢看下去哈，你就会看到在第数节在他们的额头上画记号，画什么记号？我去看他说画一个这个希腊文的一个字母叫 TAU TAUDIN 他的原文是这样那 TAU 他的符号是这样子我想差了或者一个转九十度的一个十字形的一个符号那画上这个记号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有击杀额头上没有圣洁记号的天使出现所以到了第六节，从圣殿里面的长老先杀起，所以长老也不一定圣洁这是每个神的百姓都必须要追求的那只要额头上没有记号的无论他是第六节记载说老的、少的、处女、婴孩、妇女全部都杀，那他们是从圣殿的长老开始杀起的。就是神所命定有职分的这一些圣主人员，没有以身作则，神也不留情所以长老也不一定得救我们台湾话有一句怎么说呢？地甲乌噜噜啊，基本的东西丢到接触到牧师啦。然后我们今天就长老主事跟传道啦那是地甲乌噜噜啊，不是说我当传道就一定得救未必圣洁是很重要。我最后会提到圣洁是得救的条件好，那现在神的荣耀离开了，从基督我身上离开，现在到哪里？到圣殿的门槛啦。我们再请看第十章在第十章的第数节也是一样提到说神的荣耀已经移到了圣殿的门槛再看十八节跟十九节，现在神的荣耀因为百姓不圣洁，所以神的荣耀呢从门槛然后往外移到哪里？十九节说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因为在当时的圣殿它有分内院跟外院，那么内院就是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去的，那外院叫外邦人院那外邦人院跟大马跟外面的庭院还有一个围墙围起来那他们进出就是从东门口，那使徒行传说美门的神迹，那其实东门口就是美门他们就是从这个东门进入外邦人院，然后再进入这个什么圣殿然后他们去敬拜神，所以现在本来是在内院以色列人院的门槛，现在神的荣耀移到外邦人院的门口要离开的 我们再请看十一章二十二节。好，十一章二十二节哈，到二十三节，那神的荣耀哈已经正式离开耶和华神他的圣殿，然后走到哪里去？说停在城东的那一座山上，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离开，那这个圣殿是物质的圣殿，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真理，没有神的殿，没有神的眷顾，没有神的恩典，所以圣殿就任由巴比伦人践踏毁坏，完全把它拆除掉。好，那这个是很悲惨的，为什么？因为圣洁性消失，神期待他的百姓是祭司，但是条件呢要圣洁。那这个圣洁一旦消失的时候，那神下手怎么样？下手处理这些不圣洁的百姓，那手不软哦，不留情哦，那神的荣耀同时也就离开了。就是我们的神毕竟还是怜悯以色列百姓的，所以你现在翻到以西结书的四十章。四十章是一个复兴，就是神允许以色列百姓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以西结书四十章，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意象。以西结先知他的灵被神提升，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那一边呢，耶路撒冷的这个山上，最高的山上呢，然后我们的神就告诉他说我现在要把建殿的样式主事让你知道，所以从第五节开始怎么样，就开始主事他建殿的主事，而且完全按照神的主事去建殿。四十章、四十一章、四十二章继续迷你哦，列列看过去，一定要按照神的尺寸哦。那新约的解读叫做要建造属灵的圣殿哦，那么要按照神的真理，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不能够有人意在里面。好，那四十三节就建造哦，那建造到最后，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神把物质的物质的这个圣殿哦，那么现在要灵异化了。我们来看一下十二节。四十三章十二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轨的前界要成为柱上，这就是殿的法则。建殿的法则到最后成归纳一个属灵的条件，因为我们现在建造的不在乎这个外观物质的圣殿到底它的规模是怎么样，无论你外观怎么变，无论你建材怎么样，胜不了所罗门王的初代，他用金箔去贴出来的金碧辉煌的圣殿。你看一下旧约初代那个圣殿，真的太厉害了非常的价值连城。那现在呢，灵异化了，因为我们就是一座圣殿了。那神说，当我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建造的原则是真理，可是建殿总原则啊。提纲挈领只有一个重点，重点叫做祝圣。那什么叫做祝圣？我去查了一下哦，祝圣的原文就是分别的神圣，就是你要圣洁了。那这个圣洁呢，不是一般素人的那一种卫生观念条件的洁净哦，是分别神分别出来的一种神圣哦。我都会做解释哦。这一次的这个讲习会我都会做解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了解说圣洁神非常注重，就是圣殿被毁，神允许他们重建，神的要求也是什么？也是圣洁。那如果在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圣洁这样子的属灵的条件存在，那神就承诺以色列百姓怎么承诺？说我现在永远不会离开你。看四十四章，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神的荣耀从耶和华圣殿的东门口离开，那从哪里离开，他就从哪里回来。所以四十四章的第一节，从这个东门口，然后我们的神再度走进来他的圣殿。那神走进来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四十四章的第一节最后说，那门关闭了，那 第二节，我们的神亲自下令说，这个门必须关闭，不要再打开。神把自己关在圣殿里面，为什么？因为属我的子民是圣洁的，神就能够跟他们一同居住，能够共同生活在神的乐园的国度里面。所以只要我们有圣洁这种属灵的特质，那我们的神他就承诺，神说我再度将百姓永远同在，我永远不会再离开百姓。所以圣洁是神跟我们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从圣经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走向，我们就了解，神一要求他的以色列百姓是属他的这个珍贵的产业，要求他们要做好祭司的身份，那祭司的条件就是圣洁，那百姓一旦不圣洁，神走了，不是神说我再给你们机会让你们重建圣殿，那建殿最高的原则就是至圣，就是分别的神圣，也就是绝对的圣洁。那你有这个条件存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这个条件存在，那我们的神就怎么样，我们的神那就再度回来跟你们同在，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所以我们的神真的很看重圣洁。我现在讲第三个重点，圣洁后来一直到新约时代，我们的神就把圣洁这个真理定为是他的旨意。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三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上面提到的是免必引起，因为这个是不会的。换句话说，神在新约时代他把圣洁定为是他的旨意。我现在先来谈旨意，因为我们常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提到旨意。新的记忆不在先做安装，神的旨意不知道怎么变，那好像就是说是一种选择性的问题啊。我等一下再举例做说明，我先谈旨意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圣洁是神的旨意啊，那到底旨意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它的原文的字义的解释就是说，希望在行动上所能成就的一个导向，这个叫旨意。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就是神希望他的百姓在实际生活行动上追求而且能够有成就的一种导向。所以换句话说，神的旨意不是是非选择的问题，神的旨意它是一个真理性的原则。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当参考，你换一页过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是我们的神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行动当中能够追求有成就的一种导向啊。那这个导向是什么？这个导向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现在举例子来讲会很清楚啊。曾经有一个信徒来问我说，传道，神的旨意不知道是什么，你能不能够帮我判断一下？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移民到加拿大，我可以移民到加拿大，那我现在祷告，我一直问神说，神我是留在台湾好还是移民去加拿大好？神你给我一个什么？你给我一个清楚的方向，我怎么走才符合你的旨意？那就选择题哦。我们常常说，我跟这个结婚，这个是神的旨意吗？我的婚姻到底哪一个是神命定的对象？好像是选择题啊，A 或者 B 或者 C 啊，到底是哪一个啊？那其实我跟他讲说，如果以我对圣经神旨意的了解，它是一个真理的原则啊，它不是一种事情要落实然后把问题丢给神帮你做决定的一种选择问题。你要移民到加拿大可能有它的优势的条件，但是也是有负面的影响性啊。人生地不熟， 哦，去那边重新要奋斗等等很多啊，生活习俗、文化观念，面对很多这个陌生环境的挑战啊。哦，那当然有它的优势条件啊。那你留在台湾，什么都很熟啊，但是也有类似的条件，所以你才会想移民到台湾嘛。所以我跟他讲说，哦，到底出去还是不出去，这个主权的选择是你，不是谁。你可以分析判断吗？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出去的，我不出去，在台湾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然后你去做一个判断思考，然后你可以选择我要出去，或者是我继续留在台湾。但无论你出去，会讲啊，不会说因为你出去了，你就百事顺利，凡事都能过渡到神的恩典啊，人生充满很多挑战啊，只是有机会可以出去啊。但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们的神他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常常喜乐，哦，那这个喜乐就是不受环境限制的，内心里面因为神的你们感动洋溢出来的一种属灵的喜乐，不是环境好我就喜乐，环境不好啊我就灰心绝望颓废丧志，不是这种喜乐。它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是神赏赐给我们的，神的灵同在产生出来，对神有盼望的，哦，一种喜乐的心态，啊，就这样啊，出去不出去我们都会这样啊。再来不住的祷告，哦，不是说啊我出去环境很顺利那就不必祷告，还是要祷告，不停止在神面前举起你的手向神祷告啊。啊，再来呢，凡事谢恩，逆境感谢嘛，哦，你总不能说啊神啊你的主意原来就是不要我移民到加拿大，结果我违背你的主意，我现在移民到加拿大，为什么我碰到很多困难没有办法解决，这样讲吗？是些吗？碰到困难感谢吗？因为是你的选择吗？那神你可以靠着神走出困境吗？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真理性的原则问题，它不是一种事情要落实的给神去帮你做选择。那今天我们再谈说新的记忆你在先做安装，哦，我看我们很多信徒就是把它界定在选择了，是这样才是神的主意，那这样就不是神的主意了。当然犯罪的层次不要讲啊，哦，那主要是生活当中我们有能力去做分析判断，其实这个主权是在我们手上，哦，我念神学院是神为我人生所面定的主意吗？还是不念神学院在地方教会做服事，哦，这个才是神对我所面定的主意呢？这个你就错了，哦，因为念不念神学院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哦，从很多角度你去思考选择判断，念了还是有它的困难，哦，我刚传达是有困难，不是没有困难，哦，不念呢在地方教会做服事，我们的神也不否认教主的服事没有什么，哦，没有什么效益，我们的神不是啊，哦，尽本分服事神都好啊，哦，所以不是选择的问题啊，那是一种真理性的导向问题，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了解说，哦，说圣洁是神的旨意，哦，那换句话说，哦，不是哪一件事情才要圣洁，哪一件事情就不必圣洁，不是在哪一个环境我才要求我要圣洁，什么环境我就不要求我要圣洁，不是这样，碰到什么人我才有圣洁的成分，那碰到什么人我就没有圣洁的特殊存在，不是这样子，因为他是神对他的选民在生活行动当中，他希望百姓透过追求能够达到有所成就的一种导向，所以圣洁是一个导向问题，什么都要圣洁，什么环境都，什么事情都要圣洁，碰到什么环境都要圣洁，好，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人，圣洁都是存在的，对神都是良心回的，哦，那这个就是圣洁是神的旨意，哦，我们必须要去做了解的。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个层次，我这样讲，那传道你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讲圣洁圣洁，那请问圣洁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圣洁？何谓圣洁？我还是要从原文的角度来做质疑的启示，哦，圣洁我们都讲说，啊，就是跟污秽不沾染，不沾染污秽，哦，在神面前良心无秽啊。那事实上圣洁它的原文的字义就是说，用分界线 与其他隔开。好，我们的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神就用分界线划定之后，然后我们就跟这一些环境、这一些人、这一些事情，我们就被隔开了。所以它的原文的字义就是用分界线与其他隔开、被限制，然后呢，然后分辨出来，就是圣洁的原文的字义。原文的字义。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他讲你们要圣洁，就是我们的神会在一个属他的子民的生活当中去划分界线。这个分界线一划出来之后，那我们就跟分界线另外一边不在分界线之内的，我们就被隔开了。换句话说，我们就受到了限制，我们是被限制的。那我们跟他就有一个不同的区隔性存在。那我们用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来看，我们的神他在我们跟人外邦人当中，他划定了一个分界线。他划定的这个分界线就是告诉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当中，你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哦，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从巴比伦走出来哦。我引证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17节跟18节，这一段经文是从以赛亚书52章11节引证出来的，这一段经文它原本的用意在以赛亚书52章11节，它原本的用意是什么？原本的用意就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已经满了，你们现在要离开巴比伦，跟他们分别，不要在巴比伦住久了之后就受到污染了，从巴比伦出来。好，当肩膀这个肩抬着神的圣物，然后你们就从巴比伦出来了。那后来保罗他引用这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6章17节到18节这一段经文，保罗他说，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从一个例子，我就要把它结束掉。因为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划分界限，与其他隔开，我们就被限制了，我们就能够去被分别出来的。我注目过一间教会，我在这间教会注目的当中，我去了一个信徒的家，在家庭聚会。那在做家庭聚会的时候，聚会到一半，突然从他们的家后面跑了一个这个工作，你看他应当是这个油漆啊或者水电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人员啊，他看到我们，他说：“他那地方啊，那这个我们的这个住家里面的信徒跟我讲说啊，三姑啊，我们这个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圣经。”你在分享神的真理，我们在做聚会哦。阿林信耶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信耶稣的。”那这个师傅啊，后来这个住家的信徒他说：“都这个浴室里面有一些水电的工程啊，这个水泥的工程，我请他来做了，因为都在做家里嘛。”那这个师傅啊，他就。阿金信耶稣，我跟你问一下好不好？我请教一下好不好？我说有什么事情吗？啊，信耶稣，可不可以抽烟？我说我们不抽烟。信耶稣可不可以吃槟榔？我说我们也不吃槟榔。信耶稣可以喝酒吗？我说我们更不喝酒。除了有特殊的需要，比如说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低脂太酒这一类的。有它特殊意义的，所以我们不喝无聊的酒了。酒后英雄，提机会来嘛，够了。我们他说新娘说想赶快呢。最后我跟你们最后再问一下，对不起，很粗鲁啊。新娘说一旦开啥哦，听得懂吗？新耶稣可以去找这个女人吗？我说绝对的禁忌，我们是遵守一夫一妻婚姻的制度。无论婚前婚后，我们都要保守我们 在神面前的一个什么一个尊贵性、啊、一个洁净性。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没有第二个女人。啊，他想一个计划啊，阿林杰爱好去细细的尊重说，你们这些人去数掉好了啦，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对不对？向我拜如敬敬啊，我才祝你们信仰稍微走。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神划分界限啊，外邦人可以做的，我们不一定可以做。外邦人觉得这个树他们的自由，那对我们来讲，这个树有被限制的分界线，神区隔出来的，那我们当然就不去做那一些了。所以我今天讲圣洁是神的属意。我们一个属神的基督徒，我们要离世俗的，离开这个世俗的观念。我们必须要自洁，不要去沾染这些污秽。分界线一旦画出来之后，那我们就被区隔的。所以明天我要讲，那么神要求他的百姓要圣洁，神把圣洁看得那么重要，那请问神怎么教导百姓圣洁这个观念？我们的神怎么去教导他的百姓？这个是明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的讯息。那今天我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大家要记住，神看重圣洁，神把圣洁定为是他的旨意，不是特定的树、特定的人、特定的环境，我们才要圣洁，因为它是一个生活、行动、追求当中的一种导向，不是选择问题。一起来唱赞美诗。